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耶稣，求你十字架的爱，加利山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流出的每一滴血都代表着你对我们的每一份爱。在你的爱里我们得以刚强，在你的爱里我们义无反顾地奔跑这天路历程。愿你十字架的爱常常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愿意效法基督出到营外，与主一同受苦难。主啊，赐给我们你在肉身吃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帮助我们，复兴我们，在这幕后危险的日子，求你来复兴我们，刚强我们每一位听到的家人，兴起我们成为得胜者。帮助我们跑完那幕后的几里路，高牧我们的脚进入天国的加速度，快速地进入神你给我们荣耀的命定。除去前方前的拦阻，帮助我们主啊，使我们的灵是清醒的。高牧你仆人的口赐下恩高的教导，耶稣的宝血再一次遮蔽我们，除去一切的拦阻。主啊，向我们说话，成就你在这个聚会里一切的美意，成就你在我生命中的荣美命定。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哈利路亚。
赞美主，哈利路亚。好，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实现你的命定。上一节课我们讲到了刚强的见证，那么现在我们继续来分享，有刚强的也有软弱的，我们也需要认识这些前车之鉴。反面教材给我们的警醒呢，就是不要做他们的前车，不要成为他们的前车，不要让这个反面教材的前车之鉴成为我们的现在。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需要来警醒。我们来看反面教材，在以赛亚书47章8到15节。以赛亚书47章8到15节。以赛亚书47章8到15节，你这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现在当听这话。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遇丧子之事。上节课我们特别分享了一些刚强的得胜的见证，所以现在我们继续来分享反面的见证。反面的教材呢，也能够警醒我们，这里面就是给我们一个警醒。首先就说到了你这专好宴乐，你看反面教材的一个特点呢，是这样的人呢，他是专好宴乐的，安然居住的，很像我们末世代的教会，很多的信徒就是这个光景。不要认为这是写给谁的，就是写给我们的。他现在就是活在一个安逸里面，活在一个安然居住里面，专好宴乐，宴乐也代表着世俗的享乐啊，每天看肥皂剧，每天看手机的娱乐新闻，每天刷抖音呢，每天尽是在看这些世俗的娱乐。现在当听这话，所以你看这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你心中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丧子之事。现代的人呢，他们确实就是自我中心的，除了我没有别的，仿佛活着都是为自己活的。有的人嘴巴说是为主活，其实是为自己，他心里除了自己没有别的。若是为神去牺牲一些，他就会觉得很难。 因为他还是为自己活，所以你说我是否是为主活，那么接受神的挑战，在神的挑战之下就能够鉴察出来到底一个人是为主活还是为自己活。当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就能够鉴察出来究竟这个人是为自己活还是为主活，甚至为马门而活。所以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那么当我们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呢，你要去来衡量这个经文有没有在说我有没有在这个经文里面，所以要针对自己，不要去针对别人，用经文来审判我们，将来就不会被受审，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用经文来分辨自己，免得将来受审。这是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归正。唯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这讲的就是自我中心。我必不至寡居，也不遭遇丧子之事。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亲爱的家人，你不要认为这个经文是只是在说那些像耶洗别之类的坏人，不，你看到这个时代很多的基督徒也遭遇这样的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认为他们会丧子，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会寡居，但是突然丧子寡居这两件事一日之间临到他们。很多的基督徒正在遭遇丧子和寡居的事情，甚至开始怨天尤人。神借着他的仆人多方晓谕，不要去相信这个世界，不要去服从他们的奴仆的恶，确实不听，最后丧子又丧偶，完了以后又来把一切都归咎在神没有保守，这是魔鬼的连环毒计。其实这一切是谁做的呢？因着人自己的不顺服，魔鬼就介入了。遵行神的旨意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那么不遵行神的旨意也会需要付出代价，而且付的代价更大。所以你看到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广施符咒的时候，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有的人说我们是基督徒不会行邪术，不，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在行邪术，他们用控告祷告都属于行邪术，他们祷告凭着自己的私意都属于行邪术。比如说你对你的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配偶，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多行邪术的，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祷告，主啊他不怎么样你就管教他，主啊他是该死该灭亡的，主啊他就是怎样怎样不好，这都是撒旦做的工作，叫控告。那么控告就是一种邪术。为你所遇见的信徒你也是如此祷告的，照着你的心意为他祷告，然而神的旨意并不是如此，只是你自己的偏见而已，所以这样的祷告都会给那个信徒带来一定的伤害，而神不会任凭这样的事情发生，你伤害了别人你自己也会受害，所以这个邪术最后还会临到你自己身上。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要带着血气，不要带着自己的私意，若不知道神的旨意就多用方言祷告，多祝福祷告，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祷告，不然的话就算作白巫术。白巫术就是将自己的意思借着祷告强加在别人身上，而那并非神的旨意，只是你自己想当然的认为啊，我是为他好，可是你是在行邪术，而行邪术绝对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行邪术一定会最终临到自己身上。行邪术的带刀者很多的，我经常遇见。有的带刀者说我们经常为你祷告，我说你怎么祷告的，我一听我说你以后再也不要为我祷告，我不接受，都是照着自己的私意，好心办坏事，被撒旦使用。所以亲爱的家人要注意啊，不要认为这些事情离你很远，有的人你每天都在做，要悔改，因为神说哪知丧子寡居这两件事在一日转眼之间必临到你，正在你多行邪术的时候，广施符咒的时候，所以这两件事必全然临到你身上。多行不义必自毙啊，一定要谨慎，在灵界里这是很真实的，你种什么一定会收什么的，你跑不了的。 所以这是悔改的季节。如果你以前是这样经常控告祷告，那么现在悔改还来得及。不要应着景象，不然的话审判会在一日之间临到。现在就是审判的季节，从去年神就告诉我，现在就是审判的季节。神的儿女也不能够逃离审判，因为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怎么办呢？我们需要先分辨自己，用神的话来审判自己，那么你就不会被神来审判。当我们悔改了，神就不审判我们了。神审判你是因为你没有悔改，所以我们一定要天天来悔改。不要说你没有问题，其实有很多的信徒他们都行在邪术中，他们自己不认为，但是问题是很大的，需要来及时的悔改，就不遭遇神的审判。你自己审判自己的时候，用神的话来纠正自己，就算是审判自己了。主啊，我向你悔改，以后不再如此行了，那就这个事儿就结束了。不然的话呢，就会遭遇神的审判。神的审判是非常的让你无法承受的，所以一定要记住这点。当然，这些话语呢，也是在临到一是教会里的人，另外呢，就是外邦人。这些行邪术的人，这些巫师们，这些撒旦的差役们，神的话是覆及所有人的，所以你要谨慎。下一节说，你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你的智慧聪明使你邪偏邪，并且你心里说，唯有我，除我以外没有别的。这个呢就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些话语也是在发预言，让我们认识到末世的这些撒旦的差役，这些恶人，他们确实是在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就像是现在临到全地的这些病毒、瘟疫，这些阴谋诡计，清除人口的这些阴谋，释放病毒等等，他们认为无人看见我，他们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他们的智慧聪明使他们偏邪，他们认为他们是精英组织，他们是最聪明的，他们是优生人口，这一切使他们骄傲自大偏邪，并且他们说唯有我，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他们是更加的自我中心的。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所以这个经文呢，也是代祷者需要来借着祷告来审判撒旦差役的经文，因为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了，是临到这末世的撒旦差役。你看神的审判是什么呢？因此祸患要临到你身，你不知何时发现灾害落在你身上，你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也必忽然临到你身。所以有了这个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经文来宣告祷告，来临到这些撒旦差役。全地满了撒旦差役，千万不要说谁是撒旦差役，太多了，全地列国满了撒旦差役，要么富可敌国，要么权倾朝野。因为这世界的神是撒旦，撒旦将列国的荣华赐给他们，但代价是他们要成为魔鬼的鹰犬，并且要以灵魂为代价。所以有的人想不通，说为什么这些恶人如此昌盛。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了，昌盛是暂时的，他们昌盛是因为这世界的神是目前是撒旦的。你要知道这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权下。当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你看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说，魔鬼将霎时间将列国的荣华指给他看，说你若拜我，我就将列国的荣华都赐给你，因为这一切都交付于我的。所以耶稣也受了这样的试探。我现在魔鬼给很多有权势的人都有这样的试探，将列国的荣华指给他们看，只要你来侍奉撒旦，他就将列国的财富赐给你。所以你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有的富可敌国，从哪里来的钱？魔鬼给他们，因为魔鬼是这世界的神。你要认清这一点，这是事实，也是真理。有人说耶稣所受的试探是假的，因为魔鬼是撒谎的，但这样解释是错误的。耶稣来到地上可不是来表演的，他确实的受到魔鬼的试探，魔鬼的试探也是真的。若是假的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若是假的有什么意义呢？本身神将世界的权柄交给亚当了，但亚当他失败了， 所以就成了撒旦的囊中之物。因此列国的荣华都在撒旦的手里，撒旦说你若拜我，我就将列国的荣华赐给你，谁我愿赐给谁就赐给谁。这话是真的，一点也不假，因为他把亚当手中的权柄偷窃了，因为亚当犯罪，所以这世界就握在那恶者的权下。所以你看到很多拜偶像的人富可敌国是这个原因。当我去早些年去东这个地方叫什么东阳，东阳木雕城，有一次我们去那里祷告，看到那里有好多好多的这个木雕的偶像，非常的贵，一个床，一个木床上面雕了一个小庙，就像小庙一样的东西，然后就价值8000多万。你不要说没有人买啊，很多人买，这些拜偶像的人非常有钱。谁给他的钱呢？撒旦给他的钱，但代价是什么？他的灵魂。8000多万一张烂木床，就上面雕了一个小庙。我说睡到这床上能睡着吗？我心里就在想，看那些张牙舞爪的这些妖魔鬼怪在这个床顶上怎么睡着的。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拜撒旦的。一个桌子雕了100个和尚，然后也是好几百万反正都是很几百万上千万的东西，都是跟偶像有关系的，都很贵。你不要认为这些人从哪里弄的钱，因为他们将灵魂卖给撒旦，撒旦就给他们列国的荣华，包括现在运行在全地的撒旦的差役，你自己去看吧，他们要么富可敌国，要么权倾朝野，谁给他的权势？撒旦。这些人呢，也是素来倚仗自己的恶行，说无人看见我，他们的智慧聪明使他们偏斜，因此祸患要临到他们，甚至他们不无法发现何时临到，但是这个祸患灾害会临到他们，他们也不能除掉，所不知道的毁灭必忽然临到他们。所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代祷者要用这些经文来祷告，要知道他在讲什么。前面呢是在讲末世的一些专好宴乐安然居住的行在控告里的信徒，下面呢就开始讲到这些，当然前面也包括了这些撒旦差役，这些恶人都包括的，但是你不要说就跟你跟教会没有关系，所有的经文都要对照己身，但这些是特别指这些撒旦差役的，我们要用这些经文来祷告，所不知道的毁灭未必忽然临到他们。站起来吧，用你从幼年劳神实行的符咒和你许多的邪术，或者可得益处，或者可得强盛。你筹划太多以致疲倦，让那些观天象的看星宿在月朔说预言的都站起来，就你脱离所要临到的事儿。这是神在挑战讽刺这些撒旦差役，他们筹划太多以致疲倦。确实你看这个时代满了阴谋，到处都是阴谋诡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连环计，筹划太多。但是他们的审判定了，神定他们的审判，他们要像碎秸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是什么火呢？是神审判的烈火，圣灵的火。所以要消灭这些撒旦差役，如同烧碎秸。你所劳神的事都要这样与你无异，从你幼年与你贸易也都各奔各乡，无人救你。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神已经应验了，也给代祷者一个指明了一个方向，要如何为撒旦差役祷告。如果你在关键的时期仍然是瞎着眼来祷告的话，那么你也是行邪术的。很多的时候基督徒的祷告若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魔鬼，若不是恩告的祷告就是控告的祷告，若不是来为神的国来效力就是为撒旦的国效力。所以你要谨慎，到底你是被算作哪一类。在我遇见的很多的基督徒的祷告确实是在侍奉魔鬼的，他们在与正 神所启示的方向相反，一次又一次的偏离神所启示的方向，反而去助纣为虐，为这些撒旦差役来祈福，将来必受神的审判，因为他们要被算作是行邪术的。所以要谨慎，要知道如何来祷告。神的话语是覆盖一切的，这些神早就已经预言，并且给了我们祷告的方向。所以对于这些撒旦差役，我们只会宣告审判，宣告神的审判，宣告拔出拆毁的权柄。这些是灵魂出卖给撒旦的，他们必向碎绝被火焚烧，不能救自己脱离火焰之力，因为这火并非可烤的炭火，也不是可以坐在其前的火，乃是神的火，耶和华神就是烈火，所以这毁灭是出于神的，谁都无法拦阻，而且会忽然临到。所以我们代祷者也不用灰心丧气，因为神的审判有他的日子，但我感受到很快乐。我们要继续来宣告神的审判，用你的祷告来释放神的心意，千万不要做愚昧瞎眼的代祷者，被撒旦使用成为多行邪术的代祷者，那么你的审判也是速速会被发明，所以要小心一点，知道如何来祷告。这个时代太多糊涂的信徒，求主来怜悯我们，千万不要做糊涂的信徒，不知不觉就成了撒旦的利器。总而言之，我们在这个季节里面要谨慎自守，特别要花更多的时间来祷告，来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私人的关系。上帝各位特别提到了，现在是一个教会被提的季节，被提已经不远了，你需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祷告再祷告，哪怕是为此请假一年，专心以祈祷为念，单单为要调整与主的关系，且看一年之后，这也是值得的。难道你的性命、你的灵魂、你永恒的归宿、你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值得你用一年时间来修复吗？这是一个法老的灵释放在全地的日子，你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法老的灵的胁迫下忙啊忙啊忙，把最重要的事情忙的都没有时间去思想，这人忙的已经没有灵性了，这多么可怕。什么是重要的？没事了，自己去思想思想，都究竟什么是重要的？如果说教会被提是在一年之后呢？而我是说，如果啊，不要曲解我的话语。究竟教会被提何时？很快，到底是多快？不知道。但我们假设是一年之后呢？你可以这样去假设：假设教会被提是一年之后呢？我应该在这一年之内做些什么事儿？这个大话题值得你去思想吧。那为什么不去现在就去做呢？所以你可以假设教会被提示在一年之后，我应该怎样做，怎样生活，你就可以花一个月的时间开始来思想这个问题，并且把你要想到要做的事情写在本子上，开始来执行了。没有人知道教会被提示在什么时候，但是很快了，你可以把它假设成一年之后。总而言之，日子不多了，我们没有时间去混乱的生活，去晕着头过日子，那就中了法老的诡计。当以色列面临救赎的时候，法老就加重他们的苦工，让他们忙着天天只知道发怨言了，什么都顾不上了。连他们的拯救者摩西已经出来了，已经来在他们面前行神迹了，他们都忘记了，因为太忙了，天天忙。法老就是如此，这个世界法老的灵就是这样，很多人已经忙得跟神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已经忙得找不到回家的路了，但他还不愿意停下来。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应该去思想这个问题，花一个月的时间去想，去把它写下来。假如说教会被提示在一年之后，我再说是假如说啊，没有人知道教会被提什么时候，但是很快了， 现在我可以这样说，确实很快，因为敌基督的撒旦差役已经遍布全球，一个阴谋套一个阴谋，加速了这个世界的毁灭，所以教会被提不会员，那么就可以去开始筹划，假如说教会被提示在一年之后，那么你将怎样来预备呢？我曾经提醒家人们要留意神给我一个预兆，当我能够十分之九奉献的时候，基本上教会就被提了。我现在已经十分之五奉献了，半年之内神让我从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五奉献，你知道这个速度有多快。我不知道下一波挑战是何时，但也不会远，但圣灵给我信号我就执行。不要问我我怎么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我当然知道，圣灵他会告诉我。如果这个我都分辨不了，就不要做神的仆人了。所以我是灵里非常清楚的，真的很快，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快。开始积极的去预备吧，不要再去抓这个世界了，你抓不住，什么也抓不住，这个世界你没有一样东西能抓住。要积极的来预备，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这才是王道。无论何时主回来了，你就可以被提。这是一个危险的日子，一样又一样的灾难都会临到。若是你没有预备好，你一定会像外邦人一样，毫无指望，毫无盼望。但你若预备好了，教会被提就是你荣耀的大喜乐大盼望，你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让你失去这盼望。任这世界天翻地覆，你并不属这世界，主会在一发不可收之前提走他认为已经预备好的得胜的心腹。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究竟你是否是主所认识的人呢？这是一个关键。有的人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主所认识的人呢？那我给大家一个经文帮助你知道，你来分辨。在我来看一下，祈求的就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在我来看新约马太福音七章七节，七章七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个经文呢，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的文化背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如果你去叩一个犹太人的门，如果他认识你，他就会给你开门。如果你叩门他不给你开门，那说明他不认识你。所以这个经文它是有这个，你需要认识犹太背景的，你需要认识这个圣经中有一些话语，你必须得有希伯来的文化底蕴，你才能够明白。所以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个救恩出于以色列、救恩出于犹太人这个希伯来的根源呢？如果你脱离了希伯来的根源去解经的话，你就会误入歧途，很多事情你都不会懂，你根本解释不清的，你无法解释清，你绝对解释不清，必须得回到希伯来的根源上。因为外邦教会不过是嫁接的一个枝子，你若是自大到脱离犹太根源的话，那么你根本无法解经，你的启示很有限。所以在犹太人的习俗里面呢，如果说你半夜去一个家里人去敲门，主人会先问你是谁，如果他听出你的声音，知道你是谁，他是熟人的话，他就立刻给你开门，要什么给什么。但如果他不认识你，那你叩门也不会给你开门，所以也不会给你所要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你向主祷告，主根本不垂听你的祷告，根本不应允你的祷告，为什么呢？你就应该好好思想，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有些神的仆人他祷告神就垂听，他怎么祷告神都垂听，为什么我祷告就不行？为什么呢？ 这是一个问题，因为也许耶稣根本不认识你，你跟他根本没有啥私人关系，所以他不会搭理你的，你叩门他也不给你开门，他不认识你。很多人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将来你就会傻眼。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接着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所以并不是你说主啊我认识你啊，为什么你不认识我，为什么你不给我开门，主啊主啊我不是叫你主啊主啊，我不是给你祷告每个礼拜我都来聚会吗，我也读经，我也听到，主啊你为什么不认识我呢，你为什么不给我开门呢？耶稣解释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提醒我们一点呢，就是你得切实的遵循了主的道，切实的跟主建立私人的关系。当你遵循主的旨意才是爱主的，不是说你嘴上说主啊我爱你。在约翰一书讲得更清楚，说唯有遵循我旨意的才算是爱我的，爱我的必遵循我父的道。所以甚至耶稣在二十一节就说，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为什么呢？因为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算是爱我的，爱我的才算是跟我有个人关系的。你嘴上说的不算，你每周去教会聚会也不算。甚至下面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这些人甚至是教会的传道人牧师长老，行异能的，用恩赐来服侍神的。但你看耶稣说的啥，这不是我说的啊，耶稣说，我明明的告诉你们，就是说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了，不要再找借口，我非常清楚的告诉你，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看，所以这个认不认识是个关键。这些经文呢，它是承上启下，它在讲一个事情，就是到底耶稣认不认识你。所以如果你有希伯来的这种根源的话，你很容易理解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非常严肃的大问题，就是到底家主认不认识你。如果你向主求什么，主都不答应你，你的祷告没有功效，你要问一个问题，到底耶稣认识不认识我？ 99% 不认识你。所以要抓紧时间悔改了，还等什么呢？等到教会被提也绝对没你的份了，因为你连这，我估计得救都没你的份了，别说教会被提了，那要求更高了。所以抓紧时间悔改，不要说我说的严重，事实就是这样，这就是真理。很多人都会傻眼的，我告诉你，连神的仆人使女都傻眼的，因为他们还向主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你怎么能说我不认识你？主说，我再一次告诉你，我明明告诉你，我从来就不认识你，我不是现在不认识你，我是压根从来我就没有认识过你，只是你自认为你认识我，你自以为你是我的儿女，你自以为你是基督徒，你自以为你有永生和天堂，其实你啥都没有，不过是活在自欺欺人里。所以这个经文是很严重的一个警告，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但很多，因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这个背景是外邦人的背景，我们很难理解。但如果你去以色列，你知道犹太人的习俗是这样，你叩门他不认识你，不会给你开门的，但如果认识你就给你开门，你求什么也给你，你祈求什么也给你，但是如果不认识你啥都没有。这才是这个经文的正解，它是让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所以二十一节是紧接着解释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经文你读不懂你就已经解经，继续往下读，它会慢慢的让你知道，主是一点一点的剥开让你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很多的神的仆人牧师长老将来都是在地狱中的，别说被提了，那是更高的要求，现在如果他们死了也是下地狱的，因为耶稣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他们，只不过他们自己以为他认识主，还在那里做宗教游戏，他们的侍奉神也从来都没有纪念过，不过是在做宗教游戏过家家罢了。所以到那一日全部傻眼。虽然我讲的很严重啊，但是如果他们能听见还能救他们的命，事实就是这样，真理就是这样。所以你自己去问问你自己的良心，究竟主认不认识你，你有多少祷告蒙了主的垂听，还是你自己都能感觉到你离主很遥远，那么就早点悔改。 如果你觉得主都不认识你，那就现在悔改还来得及。但千万不要自欺欺人，主不认识你还非要说主啊主啊主啊，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听过道，聚过会，奉过献，传过道，服侍过你。你到那天耶稣亲自对你说我从来不认识你，那才是傻眼，那才是彻底的绝望。现在我说给你听虽然刺耳，但是与你有益啊。抓紧时间来悔改，这才是王道。怎么来分辨呢？你自己向神祷告有多少是蒙神应允的，你自己心里得有个数吧，你不得心里有个谱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祷告主基本上都没垂听过，你不要认为这是正常的，这是绝对不正常的，这说明你跟神可能没关系啊。有人说那我们教会大家都这样，那你整个教会可能都没有得救吧。所以你不要说大家都这样，那就更危险了，因为通往地狱的门向来是宽的，路是大的，找的人也多啊！千万不要随大流，这个时代随大流一定是下到地狱里的。这个时代是真理是在少数人手里的，得胜者也是少数，随大流的人基本上都毁灭了，所以千万不要随大流。你看耶稣说，我明明告诉你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是主说你们是恶人，这个称谓就直接让他们绝了，死了这条心了，就 只能下地狱了。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现在来好好的看这个马太福音七章，这个时代就是需要常常的来思想马太福音七章，无论是神的仆人还是信徒，你都要思想。十三节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你看，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它是第七章，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季节来研读去默想，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现在这个假先知遍地都是，你要听他们的，跟着他们都下地狱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不在乎他能够讲道有恩赐，能服侍，能医病，能赶鬼，不行，需要看他的果子，究竟他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从他的生活中来找他的果子，不是光从他的侍奉中找果子，他的品格上找果子，以及他的结局找果子。好，这我们这是穿插讲一点哦。言归正传，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要讲的这个信息里面。总而言之呢，这给了我们一个提醒呢，就是究竟你是否是被神所认识的，这个问题值得你思想吧。所以你就没事就好好思想，现在思想，不要再拖了。好些人他根本就没有被神认识过，自己认为自己被神认识，非常可怕。所以我上节课说了，如果我是你，我一定要花出一年的时间好好的调整我跟主的关系，好好的来思想思想，醒察醒察，这一年是值得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还有几个一年，咱就不说有几个十年，就只能说几个一年，还有几个月，你应该这样去思想，日子确实不多了，是非常不多。你岂敢还混乱的生活，软弱的生活，在你正软弱的时候耶稣就回来了，你就彻底被撇下了，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的，这个时候是睡醒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逼近了。每当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乱象，我就会更加的催促我来预备自己，来盼望被提。有人说我把眼睛闭上光看思想好的事情，那是鸵鸟的思想。这个世界每一天的事情，乱象、灾难、负面的事情，是为了提醒你教会被提进的。 是提醒你要睡醒，不是让你去盲目乐观的。人有危机意识是好的，没有危机意识的人才是可怕。我刚才说的问题就值得你每一天去思想，究竟耶稣认不认识我，我跟他的私人关系如何。不要问别人，自己的良心会告诉你。这世界每一天发生的事情都在警醒你，主回来日子近了，你要接受提醒啊！不要再盲目的陷在安逸的生活里面，睡醒的时候到了，再睡不醒就真的醒不过来了。等你醒过来，背题已经结束了，那时候后悔莫及。我们再往下看诗篇二章，诗篇二章八到十二节。诗篇二章八到十二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个经文呢，就是神赐给我在6年之前，就是在耶路撒冷走岛的时候，要兴起匠人的时候，兴起国度代祷者，匠人就是国度代祷者。一直到现在，我们就都处在这个兴起匠人的季节。所以现在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就是做这个，向神来祈求，为列国祷告，为神的国祷告，来与敌基督的势力作对。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每一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如果你看到发生在世界上的乱象，这些撒旦的差役的张狂，每一天这些冤死的灵魂，你还无动于衷，那么你凭什么说你是神的儿子呢？神的儿子显现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有权柄啊，在灵界里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有权柄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也有义务，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神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我们的祷告能够涉及到列国和地极，是震动天地的。虽然说有的时候祷告的应验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它是又大又难的事，它不是牵扯到你家你的小家的问题，牵扯到列国，牵扯到整个敌基督的权势，它有神的时间表来成就的。我们只管祷告，不要灰心丧气就是了，因为这个事情它不是哪一个人能够完成的，它需要更多的匠人兴起，同心合意的来代表地上的教会成为天上的议会，来宣告神的旨意，满足了关键的数目，量变引起质变，达到神的面前，祷告才能实现。但神已经将权柄赐给我们，他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我们有权柄的，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世界发生的事情并不令我恐惧，因为我有权柄在其之上。之所以主还没提到教会，就是让我们还有点用，我们在地上还可以祷告，你还能做什么呢？祷告就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最多的事情了。当然你是传福音恩赐的，就多传福音，不要停止你的传福音，因为祷告传福音一直是并行的，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要来到。但祷告千万不要荒废。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你看这些经文是非常适合我们末世的教会来研读的。现在你们君王当醒悟，神的意思是废王立王都在乎神，借着我们的祷告，神能够兴起公义的君王，世上的审判官也能够受管教，他们这些撒旦差役也会接受他们的神的审判，这都是借着匠人兴起，国度代祷者兴起来完成的。如果你不祷告的话，神根本就不会去做。有的人说神他万事都能，他想做啥做啥，就是压根一点都不认识神，说明你彻头彻尾是个门外汉，能说出这样的话，简直就是一窍不通，对属灵的事情。到现在你都 没有认识吗？神做事是受人的影响，特别受代祷者的影响。我们祷告神才做事，你不祷告神根本不做，因为神已经完成他要做的一切，救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事情神是将让我们在地上与主一同执掌王权的。我们需要来祷告，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的人已经放，有的人说已经放弃了，说反正都是神的旨意，我们啥也不用做，这是缴械投降的。说的难听了，就是无知到一窍不通的瞎眼的人，要么就是缴械投降的懦夫。总之，绝对不是什么好的。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需要勇士兴起，需要来用口来宣告神的旨意，找着神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借着他的口被表达出来，与神同工的，忠心的，为天国拼命敢死的，神的勇士要兴起。使君王都醒悟，使世上的审判官也受管教，借着代祷者的口。哈利路亚，赞美主。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所以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要对神有一颗敬畏之心，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很多事情虽然发生了，让我们甚至也心存战惊，也是因为灾难临到全地的时候，每个人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恐惧。但是神说你当存战惊而快乐，对于外邦人这是恐惧，对于你，你应该因着这个战惊而快乐，因为你得赎的日子近了。但若是一个信徒他连被提的盼望都没有，那他凭什么快乐呢？他不会快乐。所以你看到很多信徒现在非常迷茫，非常的抑郁，非常的恐惧不安，跟外邦人一模一样的，因为他没有被提的盼望，多么可怕。所以八年前神就开始让我传讲被提教会被提的信息，我也已经传讲了很多很多遍，也帮助很多的教会建立了被提的盼望，使他明白被提的真理。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更需要被提的信息，如果你不认识被提的信息，你根本没有什么盼望。二章十二节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他们便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现在就要干什么？要以嘴亲子。以嘴亲子代表亲密，亲子当然是代表耶稣了，子是耶稣嘛。意思是你现在要干什么呢？就是要与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个大了，这是上好的福分。再没有什么可以比这个事情更大。你要以嘴亲子，要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私人的关系，你才能用嘴亲他。达到这样的一个私人的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才行，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所以亲爱的家人，你看见没有，现在多少信徒根本达不到以嘴亲子的这个关系。虽然说也是信耶稣的，主啊，我在你面前吃过喝过，我在你面前赶鬼行神迹医病，主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你跟主根本没有亲密的私人关系，没有意义，所以没有用，这一切都是无效，需要重新来悔改，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怒气快要发作，神的审判就要发作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季节，这个经文特别适合我们现在的信徒来听到，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抓紧来投靠神，不要为前面去忧虑，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去忧虑。主曾经教导我们，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主也没让它饿死，地上的小草也没有纺线，也没有怎么样，它所罗门最繁华的时候还不如地上的一朵小野花漂亮呢。所以有神给他打扮，有神照顾他，意思是你操什么心呢？有的人说，我如果不够工作了，我就怎样怎样，你饿不死的，放心吧，你只要合神的心意，神足能养活你。 只不过穷一点怕什么？能为主贫穷也是好的嘛。我常常给大家说，我侍奉前八年为主贫穷了八年，真的是家徒四壁。怎样？我觉得这是我最荣美的经历，将来在天上赏赐很大。若没有这八年，我的心里就反而还觉得很遗憾。为主受点苦有什么不好？将来这就是你永恒的荣耀。要为主没吃过苦，那就危险了，因为幕后会有很多的苦。你没吃过苦的，你根本就没有这个身量，很难站立得住。所以要抓紧时间来操练，更加的不能够逃避任何的试炼，因为试炼会一波一波的加强。要投靠神，要信靠神，相信神能养活你，拿出信心来，相信神，信靠神。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谁是神万民祷告的殿呢？我们就是神万民的祷告的殿。当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新约的教会就是神祷告的殿。所以主的意思是，你必要做主祷告的殿，万民祷告的殿，就是你，不是哪个建筑物，不是哪个教会，就是你。你的身体要成为圣灵祷告的殿，你每一天都是一个移动的祷告的祭坛，每一天你都要献上祷告，你每一天都要在祷告里度过，因为神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哈利路亚。所以现在就是建立这个祷告殿，这个无形的祷告殿的时候，不是有形的祷告殿，是无形的祷告殿。要让你的身体成为祷告的殿，每一天你要在，你可以在你的家里花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从一个小时开始操练，慢慢的延长到6个小时，甚至全天，反正现在就是祷告，没有什么比这个重要，让你的身体真的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哈利路亚，赞美主，现在就是这个季节。阿们。好，我们继续来研读彼得书，彼得前书4章1到6节，彼得前书4章1到6节。另外末世我们常常需要研读的书信就是彼得书信啊，因为非常的有警戒性。这个世界的灵是个马门的灵，也是一个安逸的灵，到现在很多基督徒还在盲目乐观。乐观有两种，一是盲目乐观，二是确实通达真理，没有什么能够让他惧怕的，也没有什么让他失望的，那是另当别论的。但很多基督徒是盲目乐观，鸵鸟乐观，没有意义的乐观，还不如有危机意识呢。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所以你看到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赐给我们他在肉身吃苦的心智为兵器，这一点特别需要在末世代，因为彼得书信是给末世代的教会。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一个心智是什么心智？是耶稣在肉身吃苦的心智。我们知道主在地上吃了好多好多苦啊，他常经忧患，多经苦难，基本上没过过一天好日子，在地上为我们风餐露宿，受尽了苦，还被人辱骂嘲笑，末了被剥了衣服钉在十字架上，亲人朋友都离开他，门徒也四散逃跑，被人弃绝，甚至被天父弃绝，遍地都黑暗了，代表他被神弃绝，目的是为了我们被神接纳。耶稣遭遇了这一切的痛苦，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吃苦的心智作为兵器。可是很多人你在看他祷告什么，主啊更赐福我一点，都啥时候了， 应该求的主啊，赐给我你在肉身吃苦的心智为兵器，每一天求这个。打仗了不是让你舒服的时候，现在是天国征战的时候，征战的季节有征战的样子，不要在征战的季节仍然还在做春秋大梦，那么上了战场立刻就成为炮灰。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只有在肉身吃过苦的人才能够与罪断绝，所以胜过罪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不是轻描淡写的，因为你需要禁食祷告，需要让肉身受苦。有人认为我随便别人给我祷告一下我就胜过这个罪，不可能，你需要付出代价，你需要做好善后工作，你需要舍弃许多东西，那都是撕心裂肺的，你需要付代价，这样的话这个罪才不会再来找你。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所以这样的话，当你存了耶稣基督肉身吃苦的心智为兵器，那么以后你就可以胜过情欲了，意思是不从人的情欲了，然后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只从神的旨意，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肉身吃耶稣在肉身吃苦的心智，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你可以向神求，每天求，你会得着的，你会得着的，因为你求得好。这样的事情我经常求，我就得着了。想想侍奉初期的八年，每一天来真的为主吃苦，怎么得胜的？就是得着基督在肉身吃苦的心智为兵器，在这样的剥夺贫穷中艰难中，心里充满喜乐平安，并没有灰心丧气。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肉身吃苦的心智为兵器，是我们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现在这个事情，你觉得这个经文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中间应验。你不觉得这个经文现在就已经应验在我们中间吗？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诽谤你们。很多的人他会因为你所行的诽谤论断你，认为你是怪人，认为你因为你不与他同行，你和他们不一样，他认为你是另类，这就对了，因为说明你与他们所奔的路不是一条路，否则你会与他们一同毁灭。所以现在你不要认为啊，别人怎么样说我，这都不重要，关键是神怎么 说你。下面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每个人都要在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神的话再一次提醒我们，所以你要思想将来如何交账，这个也值得你每一天去深思。人活着总要思想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天天在思想啥？这个问题值得你每一天去思想，我怎么向神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个经文怎么解？这个死人呢，它其实是指着两种死人。第一种呢，就是上面讲的灵性死亡的外邦人，外邦人也有福音传给他们，灵性死亡的外邦人在神面前来看他们就像死人一样，因为他们灵性瞎了，灵眼瞎了，灵性灭亡，因为吃的日子就必死嘛，灵性灭亡了。 第二种死人呢，就是我们今天需要深究的，就是教会里的人。教会里哪种人呢？就是肉体交给撒旦败坏，灵魂却已得保全的信徒。我再说一遍，第二种死人呢，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是肉体交给撒旦败坏，灵魂却得以保全的信徒。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一个经文来以经解经啊，在林前五章一节到五节，林前五章一到五节，有了这个经文，你就能解释这个经文。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儿，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里讲到了教会里发生的淫乱的事情啊，就是行淫的人怎么办呢？下面还说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你们要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哎，保罗给了一个处理的方法，要把行淫的人从教会里赶出去，所以很清楚啊，不要凡事就说哎呀我们爱他，你为什么不去爱魔鬼呢？神的爱是忌邪的爱，神的爱不是别的乱七八糟的爱。保罗说要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中间赶出去，你就要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个保罗他是非常的清楚的，因为他知道神的爱是忌邪的爱，是不容罪的玷污的，所以必须要将这恶除去。下面就说，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耶稣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话就很严重了，所以保罗他更具体的来解释如何来处理教会中行淫的人，当然他也包括更多的啊，就是说教会中罪大恶极的人怎么处理。保罗说得很清楚，要用耶稣的名，动用教会的权柄，奉我们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干什么呢？就是这代表了使用教会的权柄，所以教会的领袖同工要起来同心合意的宣告祷告，然后奉耶稣的名宣告祷告，要把这样的人，就是这样行淫的这些在教会里的罪大恶极的这些信徒，要把他们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什么意思呢？我来解释给你听啊，很多人根本不懂这个经文。我先解释一下，就是你发现在教会中有一类的信徒，他们是持续犯罪不悔改的，他们不能够正确的生活。我说的时候你也去思想你自己的光景啊。有一类的信徒呢，他持续犯罪不悔改，并且做了很大的恶事。保罗呢就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前面呢是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他的意思是教会的同工需要动用权柄来在灵界宣告祷告，奉耶稣的名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那这个人会有什么结局呢？这个人他可能就会在短期内死亡，肉体会死亡，但他的灵魂却能得救，因为这是从神来的击打，会使他悔改，他会在死亡的面前悔改，他会在可能他会重病在床，然后他就会悔改啊，我是错了，不然的话他不悔改的，他不悔改的话他会下地狱的。但是他悔改的话，他的肉体虽然被撒旦败坏了，撒旦借着疾病啊，借着或者是灾难啊，祸患使他的身体被毁坏了，但是他的灵魂却能够得救。这里面说得很清楚，肉体被败坏，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这还是好的结局啊！这总比那些没有被神管教一路下滑到地狱里的信徒要强百倍啊！起码他还能灵魂得救。很多人他悔改是在灾难面前才悔改的呀，但还能悔改，这就是神的恩典啊，起码灵魂不会灭亡，能够得救上天堂。但我发现很多信徒神都不管了呀，直接一路下滑到地狱，那才是悲惨，那是叫神放弃了，也跟教会不会处理有关系，教会纵容他的恶，导致他最后灵魂肉体一块毁灭，并且沾染玷污很多信徒。所以教会里不去处理的话，那就像麻风病一样，整个教会都感染，最后是 本来只是一个人肉体灭亡灵魂得救的，结果搞得全教会都灵魂灭亡，这罪算在传道人身上，因为他们瞎眼的哑巴狗，不知道如何来去按照真理来行事。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动用教会的权柄，奉耶稣的名宣告祷告，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灵魂能得救，就这样做就可以了，要么就能止住这麻风病，他还能得救，所以在永恒中他都会感激你，因为你没有任凭他灭亡。可是现在教会根本不是这样处理，都是一些很多都是瞎眼的哑巴狗。要回归圣经，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做事。现在我说一些跟你比较有关系的，你不要说哎呀那我不是那样罪大恶极的人，现在我说一些跟你有关系的事情，听好了，这也是神启示的，这是非常跟你有关系的。倘若你是一个持续犯罪不能够得胜不能够正确生活，虽然你没有罪大恶极，也许你生命中有一样两样的不算很大的罪，但是你总是不能胜过它，总是过了一阵子，过了几个月，有的过了几年又开始犯这个罪，那么你不能算作正确的生活。一个能在神面前正确生活的人，他是胜过罪恶的人，他不会在这个罪的循环里去过日子。我发现教会中充斥着这样的信徒，他们无法正确的在神面前生活，可能能在神面前正确生活一年几个月，然后过一阵子又开始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是一个失败的循环。如果当神恩典的日子满了，你也会被交给撒旦，被败坏肉体，也就是你的身体会被痛苦的疾病与灾难所捆锁，身体会遭遇很大的毁坏，灵魂却能得救，因为患难会使人悔改，这也算是好的。所以你看到教会中有一些人怎么就突然不在了，但是在他临死前他是悔改的，你也见过这样的人，他是悔改的，他是得救的，这都算好的。这样的人也属于这个结局，他们的身体被交给撒旦了，他们的肉体被败坏，但他们灵魂得救。总而言之，你要非常谨慎地省察自己是否是这样的信徒，不要说哎呀这跟我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如果你不能够持续的刚强，你生命中总有一些让你软弱的事情，让你无法胜过的罪，你重复再犯的罪，以至于你无法正常的在神面前过正确的生活，常年累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你总是活在这样一个错误的循环里，那么你要小心了。神恩典的日子到了，就是你肉体被交给撒旦败坏的时候，你不知道神恩典的日期啥时候结束，但现在看来很快了，因为末期都到了，一切都进入尾声。如果你到现在还是活在这样一个光景里，那你的结局跑不了是肉体被交给撒旦败坏，皮肉之苦是少不了的，但前景还是好的，起码灵魂能得救。所以这也是为何你会常常发现教会里有一些长久软弱的信徒或者是传道人突然重病不起了，突然就不在了，因为神许可将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败坏，好救他的灵魂在苦难中悔改归向神，神会在他最好的时候取走他，这还是好的，当然这不是最好的，这是次好的，但总比神任凭不管下地狱的强。然而我们要追求那上好的，不要这次好的。上好的福分是我们在地上忠心的完成神给我们的呼召，稳行在高处，能在神面前持续的过正确的生活，能稳行在高处，能得胜复兴的正确的生活在神的面前，跑完当跑的路，守住当守的道，像保罗那样要过这样的生活，那就没有问题。但很多信徒过不了，都是过山车式的信徒，忽高忽低，忽冷忽热，今天得胜了，明天跌倒了，过一阵子又得胜了，又跌倒了，就是这样循环不断，非常可怕。其实这是在玩火，哪一天就把自己烧了。 所以不要认为这个经文跟你没有关系，林前五章五节非常有关系，很多信徒都活在这个经文里面，所以他们神的恩典日期一到，他们的肉体就被交给撒旦败坏，好使他灵魂得救，但是神也会在他最好的时候把他接走。所以你不要持续软弱，我常常说你可以软弱，但千万不要持续软弱，我经常警戒信徒不要持续软弱，持续软弱就麻烦了，神的恩典的日子一结束你就麻烦了，那都是要命的呀，不是开玩笑的，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信徒。还有神的仆人，所以千万记住，抓紧时间复兴刚强，要刚强要悔改就现在，不要持续软弱，胜过那一样两样的罪，不要再回到那个循环里面，要在神面前正确的生活，不要在神面前不正确的生活，骗得了人骗不了神呢，神的恩典日子一结束就把你交给撒旦败坏你的肉体，好叫你的灵魂得救，这还算好的，千万不要到一个地步连圣灵都放弃你了，任凭你了，那才是真正的悲剧。所以要与圣灵建立美好的关系，与神建立私人的关系，这个经文是给我们每个信徒的，千万是不要说跟你没关系，有关系，非常有关系。此外为了答疑解惑呢，我再多给大家讲一个经文，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彼得前书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忍耐的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他是指着耶稣，耶稣借着圣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监狱是指着地狱，因为我们知道耶稣死为人类受死之后，他三天是在地狱里，就是阴间里，阴间就是地狱啊。汉语喜欢咬文嚼字，一会儿阴间，一会儿地狱，一会儿下坑，其实都是地狱，就一个词儿啊，就是一个词儿，就是地狱。主三天在地狱里面干什么呢？是传福音去了。传福音给谁呢？我们知道旧约那些百姓，他们是。没有等到耶稣降生，所以他们只能是借着献牛羊啊来献祭，来凭着信心来相信有一天神的儿子会降生为人，来替我们赎罪，成为那永恒的牛羊啊，来成为替罪羔羊嘛，来赎我们的罪，所以他们的信心也是跟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是相信曾经耶稣为我们流血舍命，他们是相信未来会有耶稣为他们流血舍命，所以一样的，都是因信得救。所以耶稣借着圣灵曾经在阴间三天的时候传道给那些在阴间里的聆听，好，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那些就是旧约的那些人啊，旧约的那些人，特别是旧约的那些信徒，所以他们的信心呢，当耶稣在阴间来给他们传道的时候，他们的信心就得以完成，这事儿已经完成了啊，主耶稣他在阴间的三天已经彻底永远的完成了，不会重复第二次，所以这个经文不是代表说你可以给死人去传福音，包括我们刚才讲为什么给大家这个经文呢，因为有人说哎，死人也可以传福音，刚才我们这个经文出现了死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是怎么说的，可你要看清楚啊，这个是为此就是死人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彼得前书四章六节，我刚才已经解释了这个死人是什么啊，第一种是指着灵性死亡的外邦人，第二种是肉体交给撒旦败坏灵魂却得以保全的信徒，所以这跟你所祷告的对象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个人灵魂死亡的外邦人，耶稣在阴间的时候已经传福音给他们了，旧约的人不是新约的啊，新约以后的这些死的人，他们自有神的道审判他们，就说我不审判你，我的道要审判你， 有人说他没有听过福音死了咋办？因为圣经上使徒行传说，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意思是，你没有理由去跟神狡辩说我没有听过福音，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无法推诿的意思就是无法狡辩，也就是说没有听到福音仍然会下地狱啊，没有什么狡辩的。你去为死人祷告的话，就会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死人他们的审判是已经定了的。旧约的死人，耶稣也曾传给福音给他们，他们没有相信的也是没有用的。只有那些旧约的义人，他们会因着耶稣的传福音而满足他们的信心。所以旧约的义人呢，他们就跟着耶稣就得救了，不在监狱里了，应该是回到了天上。因为耶稣在圣经中出现那个经文说他已经进入天堂，同那些有权能的。耶稣掳掠了阴间嘛，手里拿着死亡阴间的钥匙嘛，所以主肯定释放了这些旧约的义人，使他们已经是在天堂了。我相信他们现在不是在地狱里了啊，所以包括旧约的那些义人，但新约的有新约的审判方法。新约是，如果新约这个人死了，不管他听没听福音，他没有相信耶稣，都是在已经是在地狱里，而且永远会在地狱里，因为死人的审判是已经定了的，是谁定的？父神定的，谁都不能改变。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些经文，有的人说我就给死人祷告，我死去的亲人我为他们祷告，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啊！圣经没有这样说呀，圣经是将福音传给活人的，死人审判是已经定了的，而且你也不需要纠结。在地上也许你可以说他是我的亲戚，在天堂就不是了。在天堂，在永恒里，你的妻子也不是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也不是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在永恒里，你才是真正的你，地上只是一个暂时的角色扮演而已。所以不要去被这些东西纠缠，要看破这一切，这地上的一切都是一台戏而已。但是不可以为死人祷告，是因为你会引进邪灵，因为神特别恨恶接触死人的这些事情，特别祭司是不可以沾染死人的，你为死人祷告一样是沾染死人，所以不可以为死人祷告。这里面说的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的意思，我已经解释很清楚了，跟很多基督徒所理解的那种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所以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用这个经文去误导别人，也不要用这个经文来欺骗自己。所以你跟神的话说得很清楚了，包括我现在给大家这个有争议的经文也讲得很清楚，这讲的是耶稣他曾经三天在地下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这事，不需要第二次，也没有人有资格来做第二次，只有耶稣一次永远完成。所以这个事已经结束了，就不要再提了，主已经结束了，把这个事他已经掳掠了阴间啊，该救的义人都已经救了，手里拿着阴间死亡的钥匙，该释放的都释放了，该掳掠的都掳掠了，跟你的祷告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不要为死人祷告，这事永远完成了。希伯来书多给大家讲个经文吧，怕有的人不懂。希伯来书10章1到14节，这个讲得很清楚，因为这比较难解，我就多给大家讲一点了，帮助有些很多家人他都有这个疑惑，很多传道人他们也不懂这个经文，都是一知半解的，就被撒旦转到地步。这个讲得很清楚，希伯来书10章1节啊，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将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这是讲旧约的啊，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旧约的这些人他也知道，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所以在旧约他们知道，怎么赎罪是有血是可以来洁净的，所以他们都会献上公牛或者是山羊来献祭，因为他们知道这公牛和山羊的血不能除罪，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但是他们也知道基督会有一天来，他会成为神的替罪羔羊， 所以在信心里他们看见了，在信心里他们凭着信心来献祭。所以亚伯献上这个头生的羊就得神悦纳，因为亚伯是在信心里献祭。旧约的义人也是在信心里献祭，因为耶稣还没降生嘛，所以旧约的人怎么得救呢？公牛和山羊的血又不能除罪，怎么办呢？就做个预表嘛。所以上面就说了，旧约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旧约是个影，不是本物的真相，真相是基督。所以献祭牛羊只是个影，真相他也知道是基督耶稣，但信心穿越时空啊，信心穿越这一切啊。所以旧约的人他相信将来基督会降来，所以众先知众使徒都在仰望等候的救主耶稣。所以你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个在圣殿里有两个天天祷告的这两个非常敬虔的属灵的人，他们看见了耶稣就说今日我得见主的受膏者，神啊，你可以把我接走了。所以他的信心就得以完全了，因为他看到了，他等候着众先知，这是一个代表嘛，代表众先知一直等候着啊，旧约的义人们一直在等候着耶稣，神的替罪羔羊终于出现了。所以旧约的信徒的信心是在这里。第五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遵行你的旨意，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为什么不喜欢？因为有更好的，就是耶稣基督。后又来说，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意旨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所以当耶稣来了，献祭的事情，牛羊献祭的事就被废除了，就没有意义了，懂吗？因为旧约是影，新约是实体，耶稣出现了就是实体，实体出现了，影就需要退回去了。所以现在教会如果说又回到旧约的模式去杀牛献羊的，这就是愚蠢无知到瞎眼到极点的地步。所以有些人跑到以色列去学会了献羊献祭杀牛献羊的，回来了还以为自己多属灵，这简直是愚昧无知到极点，瞎眼，连救恩都失丧了。神说的多清楚，旧约的义人没有办法，只能是杀牛献羊，为了预表基督的，他们的信心在此起作用，因为知道基督会成为替罪羔羊。在公元就耶稣降生为公元元年嘛，划开了新约的新纪元。神在这里说是要除去在先的，我要立定在后的。神除去了，为什么又被这些人捡起来用了呢？所以这是愚昧无知啊。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你看说得很清楚了，我们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就得以称义，这就够了。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神再一次，你看屡次三番的强调，到现在很多人还，反正犹太人不明白这个理儿，但是教会怎么会不明白？我就想不通了。圣经上的话说的那么清楚，为什么不读经呢？这祭物永不能除罪，说的多清楚。这些牛羊永不能除罪，前面也说了，牛羊的血永不能除罪，还在那杀牛献羊是干什么？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我说的事一点不夸张，有的人跑到耶路撒冷以后回来就搞这些事啊，一点也不夸张了。这些人简直就是对圣经是一窍不通的。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你看得很清楚，牛羊旧约的献祭模式是无效的，直到耶稣来了以后，这以前都废掉了。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我们再来看啊，圣经解释一个问题，我发现还解释了好几遍。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咱们这个事也挺重要的。我把这个经文讲完，你应该就明白了啊。有的家人还在那疑惑。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你看，这讲到耶稣降生那个时候已经来到了，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这个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那再一次，只一次进入至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永远赎罪的事，永远赎罪的事，永远有效。啥时候你犯罪了，向主耶稣一认罪，主啊，你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永远有效，主就赦免你了，就这么简单。你不需要再杀牛献祭，你不需要再回到旧约，旧约也已经完成了。因为旧约的义人仰望着新约的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神的替罪羔羊，使他们的信心穿越时空一下得以完全。哈利路亚。所以耶稣也特别在三天在印间的时候传福音给旧约的这些义人，让他们确实的信心得以满足，他们那时候我相信就已经和耶稣一同上天堂。其实这个经文也是有的，我给大家念一下。有人说旧约的义人现在跑哪去了，跑哪去了？我告诉你，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彼得前书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进入了天堂，他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这后面这两个到底指什么，我们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奥秘。但无论怎样讲，耶稣基督不会允许旧约的义人是在地狱里面受折磨。他们到底在哪里，反正我相信呢，起码也是在乐园里，甚至有个地方叫亚伯拉罕的怀里，圣经还特别出现这个地名。总而言之，不会是在地狱里了，因为耶稣已经掳掠了地狱，他下到阴间三天掳掠了地狱，然后上升，并且手里拿着阴间死亡的钥匙。我相信既然有钥匙肯定要开门的嘛，所以旧约曾经被关闭的这些义人，我相信神也耶稣也已经把他们安置好了。总而言之，到底安置在哪里，你不需要操心的，这是主耶稣操的心。总而言之，不会是在地狱里受苦。总而言之，他们的结局呢，旧约的义人和新约的义人的结局都是一样的，都是在永恒的神的国里，将来都是天国。哈利路亚。甚至教会被提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义人要先复活嘛，旧约的义人要先复活，然后同那个活着被提的信徒一起升到云中与主见面，然后进入千禧年王国。所以主根本没有忘记他们，所以你不用操心的。旧约的义人也是没问题的，跟着信心都是一样的，跟新约的义人我们也是靠信心得救的，旧约也是靠信心得救的，一样的，没有什么矛盾。但是你千万不要被引诱了，不要为死人祷告，不要曲解圣经。我把这几处有争议的经文放在一起，你是不是就可以看懂了？这是很简单的嘛，没有什么复杂的，你一看就明白，圣经就是已经解经的，你把所有的经文放在一起不就清楚了。他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事情，不要被这些人讲的乱故弄玄虚啊！又是我有看异象了，我又怎么了，你的异象再大，再有异梦，再有异象，也大不过神的话语。神的话写了，就你得相信就行了，若要再多说就是被撒旦引诱，不是属神的就是属魔鬼的，就这么简单。无论你的异象还是异梦，不是从神来的就是从鬼来的，但是从神来的不可能与神的话语矛盾，所以一定是从鬼来的。神的话已经给我们了，我们就相信就好了。总之我今天给的经文其实重点是讲的那个死人有传福音给他的，是说的那一类死人啊，就是肉体交给撒旦败坏，灵魂却靠主得救的。但我希望你不要不是那样的，因为那是次好的，我们要上好的，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护照。哈利路亚。成为得胜者，赞美主。好，我们来祷告，我们来祷告，每一家人开口祷告。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沙拉巴卡拉巴西Holy Spirit, Shabbat, Kalabashi, Kalabalaushi. Jesus, Shalabarabush, Shalabarabush, Shalabarabush. Shibarabush, Shibarabush, Shibarabush. Shambarabush. Yarabarabush, Shibarabush. Larabashi, Galabashi, Halabakalabashi, Tarabash. 如果你在你的生活里还是老是在一个软弱的循环里面，你不能正常的在神面前过生活，必须要悔改，这个日子真不多了。沙巴巴拉布西哈拉巴西西巴拉布西拉巴拉巴西哈拉巴西拉 Jesus Christ， 也是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主啊，不要成为那样肉体交给撒旦败坏，主啊，不要让我走到这一步，我愿意悔改，向主来呼求，我要得那上好的福分，但千万不要任凭我，我愿意悔改，我要在你认为我最好的时候被你接走，奉耶稣的名。哦沙哈拉布西拉拉巴西耶巴拉巴西哈拉巴西马哈拉布西巴哈拉布西西巴拉布西巴拉布西耶巴拉巴西巴拉布西马卡拉布西西巴拉哈拉布西拉拉布西拉布西巴拉布西Marahalabush, Halabush. Jesus Christ. Karabashi, Halabush. Yarabashi, Bababush. Sheba Babush. Sheba Babush.耶稣，赞美你，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的救恩，主啊，求你宝贵这救恩抓住我，让我永不跌倒。我奉耶稣名宣告，我要将我的生命完全的交在你的手中，无论付上任何代价。主啊，我要成为你所认识的，我不要你说我不认识你。主啊，帮助我与你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真实的关系，主啊，不是不认识的，是你所认识的。帮助我，主啊，帮助我不辜负你的救恩，不枉费你的救恩，救我的灵魂脱离那极大的死亡。哦，神啊，保守我，不要任凭我无论付上任何代价。主啊，我说不要任凭我，我愿意接受神的管教，我愿意接受神的修剪，但我不能任，但你不要任凭我，主啊，要照你的旨意成就啊，保守我的灵魂。哎，巴拉巴西，呼求主，为你的灵魂来呼求主。除去谎言，除去蒙蔽，主啊，奉耶稣的名，亚拉巴西拉，伊巴拉巴西拉，亚拉巴西拉巴拉巴西，卡巴拉巴西拉，哦，耶稣，我的主啊。不要任凭我，帮助我打开我的眼睛，除去一切从仇敌来的蒙蔽，除去谎言，我要被你真理的大光来照耀。奉耶稣的名，现在就是睡醒的时候了，让我醒过来，主啊，让我惊醒起来，让我的心如同火烧，奉耶稣的名， 再不火烧主啊就没时间了，让我的心火热起来，奉耶稣的名，给我危机意识，让我看到主回来日子真的近了，让我抓紧时间来预备，哪里没有预备好的帮助我来预备，奉耶稣的名，奉耶稣名来祷告，阿们。我们来开麦祷告，每位家人来回应祷告。